中东战和俄乌战合流，新亚尔取代哈尼亚。孟加拉军方和学生代表谈判，诺贝尔奖得主被推举执政。美国更新限制措施，中企大量囤积三星高端晶片。中共体育总局官员发帖亲美，被粉红人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东之眼报道，普京已经下令向胡塞武装派遣由格鲁乌精英特工组成的特殊部队，协助他们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船只。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主谋新亚尔将取代哈尼亚成为该组织的头目。在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呼吁拜登政府应强力反击伊朗及其代理人。格鲁乌是俄罗斯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的重要部门，主要任务为提升胡塞武装的情报搜集能力。俄仲可能为胡塞提供更先进的打击武器。俄罗斯的介入使红海危机再度升温。5号，俄罗斯多架伊-76运输机紧急飞往伊朗，疑似运送军火、导弹。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请求现代防空系统，交付已经开始。俄罗斯已向伊朗转让远程导弹和电子战系统。伊朗还敦促俄罗斯交付俄制苏霍伊苏-35战斗机。6号，据 X 账号 Nitter 消息，以色列表示将提供乌克兰 F-16， 且都配备了以色列国防公司埃尔比特和拉斐尔开发的系统。此外，普京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递交了一份秘密信息，劝其不要造成以色列平民伤亡或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5号，伊朗支持的部队对美军在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的空军基地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7名美国人员、5名军人和2名民间承包商受伤。据 WJBF 网站报道，6号议长约翰逊表示，在伊拉克的美军屡屡遭到袭击，且以色列仲面临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的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应毫不犹豫地保护我们的军人和盟友。伊朗对以色列或美国的任何袭击都应遭到果断的武力应对。美国及其该地区的盟友将努力强力反击伊朗及其恐怖代理人。伊朗目前的侵略行为得到了中俄的支持，现在是全力支持以色列的时候了。拜登必须立即向以色列释放所有先前扣留和延误的武器，以便以色列能够保卫其人民并压制伊朗，并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参与或支持任何袭击，将产生决定性的经济、军事和国际影响。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沿线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袭击，真主党向上加利利地区发射了30枚火箭弹，19名以色列人受伤。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威胁说，以色列花了34年才建成这些工厂，他们可以全部被摧毁，1个钟头内他们就会消失。就在纳斯鲁拉发表演讲前几个钟头，以军则袭击了真主党的一个弹药库和军事建筑，造成严重爆炸。真主党有6名成员被斩首，比其造成沉重的打击。以色列高级官员估计，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的第一击将由真主党发动，包括数日内对特拉维夫等目标进行导弹和火箭袭击。美国亦警告说，真主党可能首先发动攻击，随后伊朗及其盟友亦会发动攻击。伊朗正在调动导弹发射器并进行军事演习，这个表明他们正在为即将发动的袭击做准备。拜登政府正在不分昼夜的工作，以防止局势升级。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马斯宣布新亚尔将接替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新政治领导人。随后，加沙地带将向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海隆和斯德洛特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条看到， 辛亚尔被推举为哈马斯新领导人，大体上相当于开会时忍不住出了去趟厕所，回来就被打成右派了。据悉，以色列对伊朗的每一个发射场、核设施了如指掌。以色列拥有一支强大的海豚级潜艇舰队，这些足以令伊朗灰飞烟灭。6号，伊朗王储礼萨发表声明说，哈梅内伊处决了另一名无辜的爱国者阿米黎，他受到了最令人发指的肉体折磨。阿米黎是一位富裕得锐伊朗爱国者，希望生活在自由的伊朗。哈梅内伊害怕伊朗人民，因为他软弱无能，他终将失败垮台。拉哈西拿政府推行对特权阶层的就业配额制度，导致全国范围爆发抗议活动，最终该国领导人哈西拿本人辞职并且逃往国外。在他逃离之际，总理官邸周围围满了抗议人群，示威者还包围了达卡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设施停止运作多达至少6个钟头。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哈西拿的官员亦逃离该国。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最早在以学生为主的抗议活动发生时，哈西拿坚持要让军队介入，和警察部门一同镇压抗议活动。但军方领导者们明确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在领导人逃亡之后，街上的警察消失了，而乱局并没有结束，社会的秩序没有恢复。法新社报道说，在政府解体之后，6号参与打压抗议活动的警察执法机构宣布为此前的暴力执法行为致歉，同时不再参与镇压活动。代表数以千计警察的孟加拉警察协会发布声明说，我们宣布进行罢工，直到每位警察同仁的安全获得确保。声明还指出，警察部队此前对无辜学生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接受，我们乞求认错。协会辩称，警员在政府要求下被迫开火，强调这个是在哈西拿的指示下扮演了恶人的角色。此前爆发的动乱期间，有至少413人身亡，其中包括数名警员。在哈西拿逃亡之后，孟加拉陆军参谋长扎曼6号会见学生抗议领袖。此前当局宣布军方将组成新的临时政府，但学生运动领袖表示这个举动不能够接受，转而推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鲁斯来牵头组成新的临时政府。孟加拉学生抗议领袖伊斯兰与其他三名组织者6号在脸书发布声明说，除了被推举的尤鲁斯组建的政府，其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能够被接受，我们不会接受任何由军队支持或领导的政府。他们表示，诺奖得主本人愿意在邀请下承担这一责任。84岁的尤鲁斯和他的格莱文银行致力于向孟加拉国农村贫困人口发放100美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他在哈西拿政府期间被法院以贪污罪起诉，但尤鲁斯否认这项指控。就该问题，孟加拉军方宣布与抗议者进行关键会谈，商讨未来国家发展方向。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尔曼认为，目前为止孟加拉处于权力中空状态，并表示未来几日的发展方向十分关键。亦有担忧认为，在该国权力变迁的档口，孟加拉需要慎防中共政府渗透。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中国网民出言称赞孟加拉的军队和人民。面对这次政变活动，网民评论说，哈西拿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军队保持不动，哈西拿失去最后靠山，只能仓皇出逃。看到这一幕，习近平和马杜罗心有余悸，自己的命运如何，最终归属在哪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评论说，相信哈西拿逃亡亦触动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习近平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哈西拿的第二、第三？ 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人民抗议政府下台，社会的示威游行长期以来是中共媒体转播的大忌。孟加拉的事变和就业有关，和中国现在的经济严峻和大量失业情况类似，只是中国老百姓没办法上街。网民对孟加拉民众祝福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无奈，但是网络高墙内的这种声音会对中共高层造成压力。他告诉大纪元，好像今年7月30号湖南青年方毅容挂反共横幅的事件，以后会越来越多，闹中共的人亦不会是只有老百姓，红后代亦开始闹了，大家已经开始看不到这个国家不能够再被共产党执政，不能够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这一套，中共面临比文革时更大的危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包括华为和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正在大量囤积三星电子的高带宽内存 HBM 晶片，这样做是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出口晶片的限制。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从今年年初以来，这些公司就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采购力度，使中国在2024年上半年占到三星电子 HBM 晶片收入的 30% 左右。根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公布一项出口管制方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出货量施加新的限制。预计方案中将包括限制 HBM 晶片准入的参数。美国商务部在上星期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评估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并更新出口管制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生态系统。全球目前只有三家主要晶片制造商生产 HBM 晶片，分别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以及美国的美光科技。而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导致 HBM 晶片高级型号的供应紧张。新加坡资本合伙公司白象资本合伙人的投资总监表示，鉴于中国国内技术发展还未有完全成熟，中国对三星 HBM 的需求变得异常高涨，因为其他制造商的产能已经被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全部预订。路透社之前曾报道，中国企业在生产 HBM 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华为和内存晶片制造商 CHMT 正专注于开发 HBM2 晶片，比最先进的 HBM3E 型号迟了三代，但这些努力可能会受到美国新规定的影响。了解销售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对中国销售 HBM 晶片的限制对三星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更大，因为美光公司从去年开始就不再向中国销售 HBM 晶片产品，而 SK 海力士公司则更专注于高级的 HBM 晶片的生产，而且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 晶片已经售罄，2025年的 HBM 晶片亦几乎售罄。另外，美国商务部8月6号宣布，同意向 SK 海力士提供高达 4.5 亿美元的资助，还有可能再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他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家微型晶片封装厂，生产下一代 HBM 晶片，填补美国供应链中的关键缺口。报道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巩固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这样既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亦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中共体育总局官员日前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发布评论，被网络粉红五毛抨击为亲美，加以围攻，早前言论亦遭到揭发批判。在海外，很多网民为这名官员鸣不平，亦为中国国内的疯狂舆论形势担忧。6号，中共官方媒体声称，一名体育总局官员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不当言论遭到调查。根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近期有中国粉红网民贴出相片指出，奥运会上 美国游泳队员面部发紫，并说这个可能和兴奋剂有关。该内容有关的贴文快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大批粉红网民帮凶批判。而在2号，一个名叫混合泳的微博用户发文分析，所谓面部发紫来自中国电视转播画面的调色，亦有可能是被游泳馆的粉色氛围灯光影响。他认为运动员剧烈运动之后面部充血是正常现象。针对为什么中国选手没有面部发紫，混合泳评论说，他看不到直播亦不好解释，会不会因为美国选手肤色白？此前中国游泳队等多名运动员因为日本奥运药检阳性而遭到使用兴奋剂的质疑，中国政府试图转移舆论方向，并且引发仇美情绪，用户混合泳的发言被视为亲美，遭到小粉红人肉围攻。随后用户的所有人被爬出真实身份，实为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浩然。此前他亦曾发布大量嘲讽中共政府的言论，比如说将日本民众的平静与自信和中国人躁动与不安对比，嘲讽中共想武统台湾，粉红网民自称天朝，还说神舟九号发射成功是高压煲炸上天，入面装着三个傻子等。粉红网民说原是网络反贼，将其举报。目前袁浩然的账号遭到禁言，贴文亦全部删除。北京晚报6号发评论揭批，声称对长期潜泳的混合泳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这个消息，网友唏嘘说，看来袁浩然应该去寻求避难。6号当日多家媒体报道消息指出，袁浩然作为巴黎奥运国际泳联中国代表出席奥运比赛期间，将会申请政治庇护，不再回国。消息指出，他目前亦是中国反兴奋剂听证委员会的单项协会代表。这个传闻在互联网遭到大量转发，不过暂时无法得到当事人等方面的直接证实。华人反集权联盟创办人关耀评论表示，袁浩然看小粉红爬他的过去微博，算是个所谓体制内的反贼。根据当下中国的舆论，他回去亦要遭殃。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如果不是谣言，对于他来讲算是个明智的选择。中国兴奋剂问题说不定从他那里解密，因为他在微博上亦确实阴阳怪气了一下运动员潘展乐，感觉话里有话，似乎知道关于兴奋剂的内情。评论人李靖宇6号撰文表示，一切事物到了中共这里就变掉了，所有一切非政治的领域中共都要将它政治化，然后还要做贼嗌捉贼，指责其他人有政治意图。中共害怕真相而且输不起，敏感的比赛不敢转播。中共当局这种对内欺瞒对外暴横的做法，背离普世价值，侵害自由法治，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熟知，亦让不想与之为伍的炎黄子孙蒙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